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太阳系和太阳系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的永恒存在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做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来看，人们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通通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历史那个时代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应，相反在他看来，事物积极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应，这样一切都被投注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的和天才的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硬说他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化身，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样说绝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的取得巨大进展的。